感谢神今天给我们很好的天气，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神。那我们昨天有迎新的聚会，很多同工都很辛苦，那求主加添各位体力，加添各位喜乐，能够在服侍主之余能够今天得到很好的休息。那我们在待会信息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临到我们当中，主，照着你的应许，若有几个人奉你的名聚集，我们就恳求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并且享受我们向你献上的各样祷告、默想，我们对你话语的尊崇，我们用诗歌颂赞，主，一切都求你分别为圣跟悦纳。主，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祷告的信息，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上我们更加的看重，我们更加的有负担，我们更加的有祷告的经历，都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我们耶稣基督所开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并且与你更加紧密的连接。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各位，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如果上次五月底的时候各位在崇拜里就知道我们提过，我想跟各位分几次还是来谈这个祷告这个的题目。那上次我们用主导文跟各位分享关于祷告如何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来看我们与主之间一个特别的关系，天父与他儿女的关系，我们对他国的看重，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为何而祷告，然后我们也为自己的需要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也为我们灵性里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来祷告。那各位，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看另外一个世界的路加福音十八章来跟各位看。那在看我们到底一起看这个经文之前，我先跟大家要提一下我的经验，从过去服事的经验告诉我，那个分享祷告的信息，不管是专题或是正道，都是一个非难度很高的。一个原因是它是一个实践的课题你自己必须要实践，然后还能够鼓舞激发其他人实践，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第二，祷告本身是一种神跟人之间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待会讲。那这种亲密的关系常常你没有办法把它明确的说明出来，所以有一位作者他描述的非常的到重点，他说我们谈论祷告的人有时候都很害怕像乌撒。各位，你记得撒母耳下第六章有一个人叫乌撒，他做了什么事？各位知道的，他做了什么事？他用手去扶什么？他用手去扶约柜，就上帝不喜悦，就把他击杀了，对不对？这个作者说，我们谈论祷告，有些时候好像会担心我们用人的言语想要来描述一个非常属神的事情，那我非常同意这个。可是他同时也说，在另外一方面，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谈论祷告，而让上帝来工作，让祷告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一个上帝祝福我们的来源。那有一个观光客，他到耶路撒冷去旅游。各位知道耶路撒冷很有名的就是旧圣殿旁边留下来的西墙， 称为哭墙啊，就看到犹太人在那里一边，各位如果去看过哈，一边在那里点头，在那里祷告，然后非常的虔诚。他看到一个犹太人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之后，这个观光客就问这个犹太人：“你刚才祷告什么？”这个犹太人就告诉这一个观光客说：“我祷告我的家庭蒙神祝福，我祷告我个人的健康，我祷告我的国家能够兴盛。”那这个观光客说：“那你祷告以后你的感觉如何？”这个犹太人说：“啊，这个感觉就像在对墙说话。”各位你听得懂吗？知道你听得懂了。各位，那个如果祷告变成一种宗教的形式啊，各位对于我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都会祷告，可是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呢？那路加福音十八章啊，我尽量不要用这个我们以后会查经的，可是这个刚好我必须要用这一次，所以很抱歉，我先要跳到前面，先来跟各位分享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经文。我们要一起跟各位来读一到十四节，比较长一点的经文，一到十四节啊。那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啊前面八节啊，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四节，各位请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是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第七节抱歉，我们第八节再一起来好吧。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更倒算更为有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谢谢。我们再把四节念一次好吗？四节，各位请。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谢谢。各位，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祷告的比喻，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前面这个一到八节，他要人祷告不可灰心，这个八章一节就开宗明义的把他的目的讲清楚了，他希望让人对祷告有一个更深刻的体会。那各位，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不晓得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 good storyteller， 他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的人。各位同意吗？我们的主能够用很生动、一种非常贴切的比喻，把一个重要的事情很深刻的 让人记住啊，不像有一些人哈、啊，我不像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说起故事来自己觉得津津有味，非常有趣，他旁边人都觉得无聊至极。我也许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哈。有时候说一些故事，我自己笑到不行，别人非常尴尬哈、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人笑我。各位，我们的主不只是一位伟大的一位救主，他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 storyteller。那今天这个故事里，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它的内容哈、啊，我们说它的含义本身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一般把一到八节称为一个寡妇跟不义的官的比喻，一个 widow 啊，跟一个 unjust 的这个 officer 啊，一个官的比喻。那不止于这两个人物，头一个明显是一个在当时一个丧偶的一个太太，她人生活上遇到一个大难题，她有一个人跟她作对，也许有一些争执或是一些纠纷，然后这个她的对头就好像有点欺负她，她就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她决定要希望把这个法律能还给她一些公平。那她怎么做呢？她去找城里面的官，在罗马的时代，他们很注重司法，他们每一个城一定有这个司法的推事，就是一般行政官兼任。结果这一个官很不幸的，他不是一个好官，是不是？那个圣经说他是一个非常糟劣的一个地方官，他根本不爱人民，不敬畏神，他自己说，他根本不把这个不义的事情当做一些事，很可能他还收贿赂等等，他不审理这个寡妇他的申诉。很不幸的，这个事情让这个寡妇好像得不到一个他的冤屈，得不到一个申解。他怎么办呢？他做的就是他不断的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放弃的不断来找这个官，他锲而不舍，他坚持一定要这个不义的官来帮他伸冤，还他一个公道。那这故事的转折，刚才我们读了，知道在第五节，他说只因这个寡妇不断来扰，这叫烦扰我啊，我就给他伸冤，把这个不义的官最后 give up 了。他说他实在是太烦了啊，免得他常来啊缠磨我。那各位，我们读中文，因为是尽力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其实这里读那个原文非常有趣的。他这个不义的官，他所说的是什么呢？第五节他的意思是说，我赶快给他伸冤，因为他已经把我搞到快精神崩溃了，然后呢我已经睡不着觉，已经快有两个黑眼圈了。各位，我不是自己创造的词，这是真的，这里用的词，它是给我两个 black eyes， 连睡眠都睡不好啊。那各位，这个比喻意思实际上不难，对不对？啊，实际上不难。耶稣比喻中告诉我们，这个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祷告、坚持、不放弃，上帝一定会听祷告的。可是这个事情还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不晓得各位，你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或是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啊？有人会问，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明显是指的祷告的人，对不对啊？有困难有需要的人向神祷告，那这个是明显的啊。可是这个不义的官指谁啊？就是不义的官是谁？不义官是谁？啊，你们不回答我就不讲，没关系，我等下去。这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这个是很奇怪一个事情，怎么会用一个这么不道德的一个官员来比喻我们的 天父呢？我们天父是慈爱是圣洁的，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呢？那各位，这个你千万不要误会哈，这个不是一种对等的比方，这种叫做反差的比方啊。这种比方的意义就是说，如果一个这么不道德，而且不爱，根本就是对人非常的极端，没有关心，没有忍耐的人，他被烦恼到不行，都会为这个人做一些事，何况是我们这位慈爱的天父，他不用你来缠磨他，你只要认真的向他祷告，他一定会替我们做一些事。各位，你现在大概可以了解，我们说这一个事情不是在比喻上帝不是是一个不义的一个，或是说上帝需要你去缠磨他，他倒过来是说，连去缠磨一个不义的人都能够带来这个好的结果，何况这一位深知我们需要的、深爱他自己儿女的神，而且大有能力的神，岂不会听我们祷告吗？所以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的时候，他纵使忍耐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上帝一说我们有困难，他终究会帮助我们。可是这里还有往下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跟祷告有关的问题。第二里面你不巧在 我相信各位都在一些情况一定会认真祷告的，比如说啊，你明天要考驾照啊，或说你要做健康检查，对不对？或是更那个严肃的，比如说你有亲人生病或者自己生病，对不对？啊，那个有人做过统计，说美国全国最认真祷告的时候是在911那一周啊，所以是在2001年911的时候啊，美国人都觉得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一个工作面试，你可能会觉得需要向上帝祷告，你有重要的责任要去执行，你可能需要啊会想到要祷告。我们要祷告，而且在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不要漏操，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懂。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另外一方面，圣经不是说吗，我们这一个还没有开口以前，我们还没祈求以前，他知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上帝知不知道？知道了，他知道了。因为马太福音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全然知道我们的需要。那这个奇怪了啊，难道不是我还没开口他就知道吗？那为什么他这里说我必须要常常的祷告，或是努力不懈的祷告？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说头一次跟说后面第二次第三次有差别吗？难道上帝听不清楚，或是记不太得说两三次他才记得？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这里要叫我们多祷告或是常常祷告呢？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那个祷告是关乎上帝工作的自己的自主啊法则，所以有些时候不是按照我们想的，是有一些奥秘的成分。那这个奥秘的成分有些时候，第一，圣经承认我们还没祷告以前，这些全知全能的神他已经早知道我们的需要。可是第二，他还是愿意他的儿女多向他祷告，而且坚持不断的祷告，持之以恒的祷告。圣经看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冲突的，我们待会说还有别的原因啊。而第二，这里引发的第二个关于祷告的问题是，我常听到一些基督徒问，祷告真能改变事情吗？它能改变神的心意吗？它能改变我自己的困难处境吗？我祷告之后是不是只是上帝要我去接受一些必然要不得已要接受的事情呢？还是真正会照着我祈求那个愿望可以实现呢？上次我们在查经，有位弟兄他非常诚实，他说据他的观察，基督的祷告那个成就的比例非常的低。那我们做过这个统计，第三， 有人会有疑问，我是希望祷告呀，可是我在祷告的一进入祷告中，我就不知道我这样祷告是不是对啊？对初信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更有这样的困难，觉得我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我不晓得我会不会话太多，或是我用不当的言语啊？你看人家老基督徒他们用的赤着漂亮，我用的这个不够美，也许上帝并不是喜欢我这样子。第二，我可能我的动机会有一些问题，怎么样的问题？我可能替自己求，我没有想到别人的情况，你知道意思？我们举个例子讲，你可能跟上帝祷告说，我那个 manager 非常的讨厌，一天到晚就给我脸色看，求上帝赶快把他调职。各位，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祷告？但愿你没有。那你说这样祷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对当事人，对祷告人，他也许觉得他很需要呀，这没有什么。可是想一想，还是怪怪的。也许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要我这样子，我会不会把重点、动机给弄错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上面我们说到祷告的这三个情况。我说我也愿意常常祷告，可是啊，好像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事情。我不知道对你的祷告的阻拦是什么。我们说单单的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有急切的需要，我们都会面临一些困难，我们都会希望寻求神来帮助啊。我们遇到一些外在的极其困难的啊一种挑战，那我们也相信路加十八章这里教导我们坚定不懈祷告是对的。可是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即使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自己信仰非常认真的基督徒，其实花在祷告的时间非常的少。各位，我们诚实的讲啊，那我自己我对这一段耶稣这个教导，我有几个想法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各位，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事情，我们首先要思想，我们到底祷告是怎么回事？祷告是不是跟上帝要求一些事情？我们说祷告可能多于这一跟上帝 ask 要求事情啊。有一位很好的传道人叫斯布登，他对祷告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祷告不只是一种心理的活动，啊，或是我言语的一种表达。他说，祷告是我向这位至高神一种的灵性里的沟通，我愿意跟这位天地的创造者有一种往来。所以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寻求了神的荣耀，我们祷告的结果是神的荣耀就向我们显现。各位，我们祷告是上帝跟人最直接的一种接触，这种直接接触可能过于我们对圣经的思想。我不是说圣经思想不重要，我们都很注重读经，读经非常的重要，要不然我们的心思错了都不晓得。可是祷告是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因此有人这样说，那这位是天路历程，各位读过天路历程吗？还是一个清教徒的一个基督徒的名著。这位叫本人约翰，或者约翰本人啊，江班永，他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祷告是用真诚的、敏锐的、充满情感的，把自己的一种的心灵倾倒给神，透过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照着上帝所应许的跟上帝祈求。各位，我们说，我如果说我相信神，我如果说我很愿意信靠神，我很愿意跟上帝贴近，可是我很不习惯来跟他祷告，我也很不习惯花时间来跟他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就好像各位，你有孩子，如果你的儿子或者女儿他说，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很喜欢他们，可是呢，我很不喜欢跟他们讲话，我最好跟他，你知道，大家沉默啊，这样最好。各位，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孩子 有点奇怪。各位，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他的祷告反映出他跟上帝之间关系的品质。我想这个放诸四海皆准，对每一个基督徒都适用。英国19世纪有一位很好的一位传道人啊，叫 P.T. 啊 Fortis， 我很喜欢读他的书。他有一句话，他说：“这个 prayerlessness 不祷告啊 ，prayer 啊加上 less 啊已经是没有了啊 ，prayerlessness 本身就是一项得罪神的事情 ，is a critical sin。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一个好像严重的 inconsistency， 我们是一种表里不一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想要寻求神，可是我们又缺乏对他真正的一种的渴望。各位，所以我们说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一个定义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生命的关系的一部分。我不是啊，有需要的时候来跟上帝说一声，提出我的要求。各位，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你需要在需要的时候祷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是耶稣鼓励的。可是这个同时，我们不能说这个平常的时候我没有认真的愿意在自己的一个祷告生活默想感谢向他祈求。我最近跟一个啊遇到一位慕道友。聊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自己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家庭透过他祖母的影响，他看到他祖母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爱主的基督徒，虽然后来得了癌症啊过世，可是他祖母的影响一直在他身上，所以他经常思想这位上帝是不是真实的，他也认真的去读圣经，想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位上帝。可是他告诉我说，他读圣经他总是有一些困惑，他觉得他这里过不去，那里过不去，他好像觉得冥冥之中有神，可是他又跨不到跟上帝好像有一个正面的关系。他说他怎么样做好，那我就分享起很多事情，可是其中一个我鼓励他，我说你可能需要的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从圣经里得到感觉到这个话可能是对你来说是认识神非常有帮助的话，你不如就用这个话向上帝祷告，就是求上帝借这个话让你明白，让你认识他，更真实的体会到他。所以弟兄姐妹，简单的说，我说我觉得祷告 是我们信仰很具体的一种的呈现，不是一个我们出信的时候啊说我们要向上帝祷告。各位，你在做基督徒整个历程中，我们都需要不断的从祷告中来认识神，来了解神。对于那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这个事情也是一样有功效，对于已经认识神的基督徒，寻求神的事情一样更是有功效。第二个事情，我们说过一关祷告的观察，我认为祷告我们最好的起点是从简单开始。那是什么话呢？相对的，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不是从正确开始，是从简单开始。你说这个跟刚才路加福音到底有什么关系？各位，我们刚才分享到有人一起头祷告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阻拦，他会觉得哎呀，万一我祷告错了，那不是事情更糟吗？会不会上帝他因为我祷告错了就给我一顿责罚，或是根本不应许我，还说你下次再这样祷告你看看啊。各位，我们会担心我的焦点，我的动机也许不太对，我自己可能有一些血气，甚至我在祷告里我还跟上帝埋怨说你怎么不替我这样做，不替我那样做。各位，有的人读这雅各书第四章就很担心，比如说那里说到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第三节说你们求也不得，为什么？因为你们妄求。祷告错了难道不是比不祷告还不好吗？那这个可能让一些人 说，那我可能灵命还不够好，我还不是很懂得祷告，我最好呢还是这些事情不要太认真。各位，我们这是一个误解，雅各书四章所说的是那种故意的把自己的一种的贪婪或是欲望强加在上帝的旨意之上，他在祷告里面要上帝来做一些他明显知道是不该跟神求的。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很恨我的邻居，我就上帝你就给他他们家里就电线走火然后就烧掉，这个不该这样求的，对不对？那你也不可能说上帝啊，那我到 Las Vegas 去赌博的时候我每次都赢大钱回来，各位这不太对吧，我是不会这样祷告，各位这样祷告就随你哈。那或者你说我每次逃税哈，这个 IRS 都抓不到我，感谢赞美主哈，这个也不行吧，对不对？或是我每次不去路上啊，去偷一些店里的东西，每次都不会被抓到。各位，我们说这个通过自己良心判断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这是向上帝勒索，这不是祷告，这是妄求。可是当一个人在一个紧急他需要的情况里，他有急切的需要，我们刚才说过生病遇到极大的难处，工作遇到极大的一个有危机挑战，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有意想不到的一些灾祸，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求的时候需不需要想太多，我该怎么求呢？各位，不一定需要。我们说我们用最直接的言语，我们用最直接的方式跟上帝来祷告，本身这个是一个好的，因为上帝没有那么比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严苛或是那么样的严肃。各位，我不是鼓励你祷告你乱讲一气哈，我没这样说哈，我是说我们可以把最自然的一个感受反应来跟上帝直接的讲，也许我的祷告里面所求的事情不是那么样的单纯，我也知道里面有点怪怪的，也许我知道我甚至有一点怒气，我甚至有一点还没办法饶恕，我可能眼界只停留在这里，我没有停留在看到更多的事情。可是这些要不要紧呢？这些比你起去祷告这件事情不要紧，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祷告。各位，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你说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有一些人祷告这样跟你差不多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讲，那个各位你记得雅各吗？旧约里的雅各啊，那个以撒的儿子，他到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走投无路，因为哥哥追杀来了、最近姐妹团契在查这个那个创世纪，那有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那他最后把他弄瘸了，弄瘸他这下死定了，因为逃也逃不掉，又河又过不了。他抓住那个神的使者说，你不给我祝福，因为神使者神的代表，我就不让你去，这是一个祷告。各位，他这个祷告是不是完全的非常敬虔非常没有问题呢？不是，因为雅各这个人他是集会利益打算，他知道现在抓住神是他唯一的路。可是神有没有责备他呢？没有，上帝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家庭，让他脱离这个困难，他保住了性命。各位，还有一个例子，你知道摩西这位伟大有那个以色列人伟大的一位领袖，他在旷野的时候，我去读到民数记十一章，他简直是对上帝，各位就是在这里这一段，我们不全部看，那个百姓吵闹，吵得要吃肉，吵到这个。摩西已经受不了了，各位你知道六十几万男丁加这个妇女小孩加起来快上百万多的人吵起来，那简直是烦死他了。他跟上帝埋怨，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苦待你的仆人呢？我说我是服侍你，你来苦待我。他说把这个完全不合理的重担加在我身上，他说百姓岂是我怀胎生的，这明显是抱怨，对不对啊？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还叫我要带他们去应许之地怎样？他说这百姓要得肉，我哪里去拿这么多肉给他吃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摩西的火气哈、他到最后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你就把我杀了吧。可是这什么意思？我不干了，你知道我意思啊？就是随便你，你要我死我也死，我就跟你埋怨到底啊，就这种。上帝有没有责备他呀？各位， 跟你们真的，上帝没有责备他。那民数记十一章，上帝告诉他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给他一个解决方案，一个 solution。我看到那里，我觉得这我们的上帝真的是非常体谅的一个上帝，他不只听了摩西的祷告，而且没有把摩西这些埋怨放在心里。弟兄姐妹，你注意听啊，我没有叫你啊每天去跟上帝用这种方法祷告，这不是方法啊。我说我们宁可直接对上帝单纯，我说坦诚，也不要不敢来跟上帝讲。我不想你们跟摩西一样的经验，我常有的啊，我们会跟上帝讲说，给我这么多的责任啊，要我做光做盐啊，要我对同事好啊，要我做一些要特别对人友善，那可是人家怎么对待我？你看看，各位，你知道我意思？你看啊，这个人说话这么刻薄，我还要跟他啊这个好言好语，你是这样子公平吗？啊，我岂不是以牙还眼，以眼还眼比较快吗？对不对？他说我处处的为了服侍你，我可能处处的要吃一些苦头，为什么上帝你都没有替我伸冤呢？对不对？各位，我还是说我不是鼓励各位向神埋怨哈，可是我们说我宁可各位你在祷告里向上帝埋怨，也不要你不祷告，不要说等我气好消了我再回来见你。各位不必了，你去读诗篇，诗篇很多的作者他们对上帝是直接的跟上帝，那个我觉得是一种 emotional， 可是是非常genuine的一种祷告。这件事情在哪里也看到了一个直接的例子呢？就是耶稣大卫直接讲下去九到十四节的，耶稣有两个人祷告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谁？税吏。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耶稣对比他们两个祷告，一个在那里在自言自语，而且自我标榜，他简直在上帝邀功，你看我做的多好，我呢奉献，我又这个该做的都缴入那个啊给神，你不算这个罪人。可是这不是祷告，这叫什么？这叫控告，对不对？啊，这是在上帝面前自我标榜。各位，这不是我们说不是坦诚，就是骄傲。可是那个税吏怎么样？九到十四节那里提到，十三节提到那个税吏远远站着，他对自己的过错极其的痛苦，他说自己捶着胸跟上帝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各位，那一幕是非常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个人他对上帝那个真诚，他说上帝你可怜我，开恩可怜我，我没有别的祷告，我只求你怜悯我。十四节耶稣给他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怎么样义，他算为义人，神悦纳他。为什么？因为他罪得赦免，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怎么样必升为高。各位，如果我们祷告要比华丽的言语，那不必了。如果我们祷告要比谁灵命高，这个谁懂得神的心意，在祷告非常的周全四平八稳，各位也不用那么辛苦，用你最真诚的态度来向上帝祷告。你想想，有两个唱歌的人，一个是演唱家，他可是他不是基督徒，他唱得非常优美，可是他对歌词一点都没有感动。还是你喜爱一个人啊，或是上帝更喜爱一个人，他根本唱得五音不全走音了，可是他是真诚的从内心发出对上帝的颂赞，你说哪一个人上帝悦纳呢？各位，哪一个人？后者，对不对？我不是鼓励各位唱走音啊，你唱走音不要怪我啊。各位，我们有时候希望我们的孩子来跟我们要一些东西，再举孩子那个比喻，有时候他要的东西，为孩子小的时候，要让你听了真的可笑极了，对不对？觉得你真的不知道你在求什么，然后又觉得真的是 selfish 到，可是你不会希望你的孩子他很自觉的知道，我这个 祈求是 selfish， 所以我千万不要来跟爸妈讲，你宁可你的孩子来告诉你，然后你可以跟他沟通，你都不愿意你的孩子躲起来，不愿意告诉你关于他心里想要的事情，即使是我们说那个是有问题的，是 questionable。 这个窃求的寡妇在上帝面前被耶稣基督所嘉许，就是这个原因。他用最直接最单纯的方法把他所要的跟上帝讲，上帝期待我他的儿女学习这位寡妇，学习他什么呢？不是他一直唠叨一直那个，是学习他这个坚持对上帝的应许不放弃的一个心。各位，神可以容忍我们用不正确的方法来祷告，可是神不能容许我们不跟他祷告。我们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有不正确，我们有血气，上帝都可以纠正你。可是当我们不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连被纠正的可能性都没有。第三，我们可以说到那个祷告到底我能改变什么。各位，你也许说我过去也很认真在祷告，可是我发现我祷告了半天，经常的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明确的结果，或是甚至与愿相违，跟着看到是相反的。一般要去露营，你祷告上帝这三天千万不要下雨，结果就在那里下大雨，而且还山洪爆发，但愿我们露营不会啊。如果是的话，就乌鸦嘴了，很糟糕。我有过去教会的老姐妹，为她丈夫的信主祷告了20几年，啊，几乎要放弃了，因为都看不见她丈夫信主的任何的征兆，可是她丈夫就一夜之间，就忽然之间就接受主，连我们都觉得，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关心你所爱的亲人或是朋友，他生病你为他祷告，可是他还是走了。你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了？甚至怀疑我是不是祷告错了，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上帝不悦纳？我们刚才说了，以至于我这样子事情都不顺利。常怀疑啊，这个很可能是我们教会祷告会为什么人会这么少的一个原因。我不是说灯光啊，我说一般啊，基督教会所有的聚会祷告会是一定是人数最少的一个。为什么？大家说，但是祷告太尴尬了，万一祷告不成的话，那我信心还受考验，还是不要去了，还在家看连续剧还是好一点。各位，你是坚持祷告的基督徒吗？也许你不来祷告会，可是你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你愿意向上帝祷告吗？各位，我们刚才说过，如果你信神，你的信心应该会反映在你跟上帝的祷告的关系里。他是拯救我的神，我生命各样的好处包括永生都是他给我的，我哪一样好处不是他的？我怎么会把生活的事情不带到他面前来恳求呢？我一定会向他有一个自然而然渴慕的心，我一定不会经常的迟到，我不会讲不通，没办法讲。各位，我已经在还没有来到那个回到西雅图之前，我做了三个祷告。我一个呢，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真实的爱主，能够真实的对上帝有一个真诚的心。刚才我已经说了，我希望我们真光教会是一个对上帝敬畏的心。第二，我希望我们真光教会那个迟到的习惯能够改变。啊，前面一个我这个不一定能可以有一个指数可以看到，可是第二个我看到保证到现在没有改。如果上帝对我，他是一个这么奇妙伟大的神，是拯救我的神，各位，我胆敢对他是这种态度呢？那我第三个祷告是什么？我希望弟兄姐妹对真光真理一种认同感，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这个我也会一直在祷告下去。各位，我们说我会生活上有各样的苦楚压力难处，我会寻求神的帮助，这是好的，这是神 愿意我们这样子的，并且这个是反映我们信心真实与否的一件事情啊。那个纽约有一位很好的 Redeemer Church 的牧者叫 Tim Keller， 他讲述一个他自己 的见证。在911之后的几周里，他家庭不只是他的城市发生不幸的事情，他自己得了癌症，他的太太得了那个整个消化器官发炎，就整个人就是消瘦，非常的难受。他说他跟他太太从这件事情就改变了他们对祷告的态度。他怎么样改变呢？他说他跟他太太每一天都跪下来跟上帝祈求。他太太他说有一个比方非常的鼓励他，他太太说如果医生开给我们的药叫我们说一定得吃，不吃你的癌症保证会要你的命，他说你会不会吃？他说你一定会吃的，对不对？那可是为什么上帝叫我们祷告，说这是我们生命一个供应的来源，我们却经常的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呢？听开了说他听他太太这个祷告以后，这个比喻以后，他们夫妻一起的经常的在一起跟上帝认真的祷告。我记得我自己在祷告里面是怎么样被改变被领受的呢？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经常定期到学校有个 chapel， 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祷告，我也是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感觉到说哇，耶稣已经拯救我，可是我还是这样一个糟糕的人，我还是没有什么说活出圣经比这边好的一个样子。我就几乎没办法祷告下去，我想走了。可忽然之间就在那一刻，那罗马书第八章那个话就跳出来，说我们在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那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我那时候整个人就好像上帝好像把我托起来一样，把我扶起来一样，我就知道我这个任何的信仰上的事情不是我自己，是上帝的恩典在支撑着。当我在课里在过去在神学院那边侍奉的时候，我们遇过一个很大的困难，是那个一个国家的教育部有一天忽然改变政策，说这个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些被认证，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学课程，就政府通常不承认，以后改变了，没有中文的课程，只有英语跟毛利语。我们当时非常的 shock， 因为整个的所有的学生中文教会都要受影响。我们做什么呢？我跟我太太跪下来祷告，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说上帝，这件事情在你手中，我们相信你能改变。上帝有没有改变呢？他让政府整个政策即使已经都公布了，他最后把那一条整个修改掉，甚至有国会议员完全不认识的出来替我们讲话。各位，你是不是说哦，因为这件事情成就你说，那别的事情不成就你又说这个怎么办呢？各位，我们不是用近处的祷告的结果来衡量，我们是说我们的祷告带来的是一个属灵上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就上帝在属灵里面会工作，会工作，会祷告，会改变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改变一些事情，也许我们看不见，因为不是在具体的可见的事情层面，而是在不见我们所看不见的属灵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坚持祷告，因为上帝会让我们明白我们祷告的功效是怎么发生的。所有真正认真的祷告的人都会了解到这件事情，这是世上其他的人为的宗教不可能带给人的，只有上帝他能够做成。因此这个C.S. Lewis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讲得非常的到点。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在我的所有的祷告之前，第一件事情，但愿我向他，我这个人向神是真诚的， May it be real I who speak， 我这个作为向上帝祷告人，但愿我们是真诚的，就刚我们讲前面那一点，简单真诚祷告。第二， May it be real Thou that I speak to， 我把你这位上帝看作是一个真实的，我不能轻忽的一位神。如各位，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一定会看到你祷告信心的结果。各位，人在祷告中的困难中的祷告需要恒切，这是对的，可是其本质是什么？其本质是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这是一种信心的宣誓， 这是一种信心最具体的体现，这是一种人全然对上帝的依靠的一种表达。这是承认天父在我生命里有完全主权的一件事情。各位，你说你可能没有烦恼，所以你说这话说得这么爽快，我一直在烦恼里面啊。我们熟悉的同工就知道我麻烦不断啊。可是你说我这些事情我要被这些事情搞到乱吗？搞到那个吗？我才不要嘞！我一定要依靠神，让上帝来成就这些事情。各位，你需要祷告，因为你需要成长，你需要在祷告里经历神，你需要经历他告诉我们我怎么样更贴近上帝的心。那个大卫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他在诗篇66篇那里是他向上帝一个很好的颂赞，他回应他上帝对他祷告的一个结果。他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做的事情。他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求告耶和华，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他知道自己不完全，可是他说但神实在是听了，上帝怜悯了他。20节那里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推迟我的祷告，也没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因此各位，你刚才回忆刚才路加8章8节耶稣最后说了什么话呢？他说我人子来的时候，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说遇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他说主愿意应允人的祷告，可是有真正愿意持守他祷告的人吗？耶稣说这才是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光光听到，我们不要光光来教会当作是一个例行仪式。各位，你需要跟上帝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你需要每天至少播出个半小时来亲近神，来默想神，来思想上帝的话，来向他祷告。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需要为别人祷告，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进到那个祷告的甜蜜之处。刚才说罗马书8章26节说我们即使有软弱，圣灵会帮助，那我们就是说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会神都会帮助我们的祷告。有一位近代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啊，非常畅销，就不说了。那这位作者他上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们不想跟上帝在地上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记得祷告，那为什么我要上天堂呢？那天堂在天堂那里，他是一切的中心，我只有跟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在地上都没办法开始进入这个关系，我在指望在将来可以跟上帝亲近吗？弟兄姐妹，我们但愿去除一切不阻拦我们祷告的事情，让我们恒心的祷告，让我们不灰心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说你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可是你说那我们的教师必不远离我们，我们或左或向右必有言语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所以但愿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与你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即使看不见眼前的事情改变，可是我们确信这一切在一切之上掌权的主，他是何等的慈爱，他是何等的信实，他愿意我们用最自然最简单最坦诚的方式渴慕与他亲近。就但愿你激发我们真光弟兄姐妹对你祷告的热忱以及愿意以及动机，让我们从祷告中得着益处，得着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